弟兄姊妹，安息日平安，安息日快乐。感谢我们救主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，又迎来一个新的安息圣日的光阴，所以我们来一同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。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怀着一颗敬畏的心，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也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慈悲的天父，感谢主你的带领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是主你所设立的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，你也吩咐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主你的创造，纪念主你的救恩，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赞美你，敬拜你，向你祈祷，并且聆听你的话。求主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敬畏的心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放弃罪恶，并且以爱心来侍奉你。主啊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，愿主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获得教训，获得勉励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受教成为天国的门徒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敬畏耶和华。我们今天晚上迎接安息日的主题，敬畏耶和华。首先我们来翻开今天的主题经文，箴言书第八章第十三节。箴言书第八章十三节，经上记着说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这一节经文是智慧的王所罗门所讲的话。所罗门王告诉我们何为敬畏耶和华呢？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敬畏上帝的人，他乃是与罪恶势不两立，他绝不能与罪恶妥协，他也不会喜爱罪、留恋罪，而是恨恶罪恶。所罗门讲，那骄傲、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什么是乖谬的口呢？就是一口两舌，诡诈的舌头，在人看来是聪明，但是在上帝看来是诡诈。所以这一节经文特别的重要，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存记在心里，并且作为我们信仰的标准。我们要常常的以这一节经文作为勉励，也作为责备，要时常警醒我们，使我们敬畏上帝，免得得罪上帝。那么首先我们要谈一谈什么是敬畏。敬畏这一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一个词很好理解，敬就是严肃的、认真的意思，它就包括了这一个人呢，他的做事非常的严肃，非常认真。那么同样他的态度、他的思想都是非常的认真的一种态度和思想。所以敬就包含了一种谨慎、一种严肃和认真的意思，免得做错了事情，免得犯了错误。那么畏是什么意思呢？畏他所指的就是一种慎，就是谨慎的慎，谨慎的意思，它也包含了非常的认真、非常的谨慎，它不会懈怠的，也不会轻浮的。那么畏它也包含着一种惧怕，就是我们常讲的畏惧、惧怕。所以敬畏的意思就是非常的认真、非常的谨慎、非常的严肃，它免得一不小心就犯了不该犯的错误。那么如果犯了错误之后呢，他就会非常的惧怕，因为犯了错误 就要挨打，所以因此呢，他就非常的害怕。所以相反的，如果人没有一种惧怕的精神，那么人就无所谓了，反正犯罪也不会受到责打，反正做了错事也不会受到公义的审判，那么他就不会害怕了，他就无所谓了。所以在人的这种情绪当中，这个畏惧是必要的。那么同样的，上帝他不但把喜乐，把这种开心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他同样呢也把畏惧这种情绪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上帝不单单赐给我们喜乐的心情，他也赐给我们畏惧的这种心情，为了使我们能够远离恶事，为了使我们能够不去犯罪。就好像我们的手一样，我们的手受伤了，那么我们的手呢就会非常的疼痛，那么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就会保护我们的手免受伤害。那如果说我们的手受到伤害之后呢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，没有任何的知觉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就糟糕了。所以呢，疼痛是好的，是为了能够使我们更加的谨慎，免得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伤害。那么敬畏啊，它不单单包含着一种尊敬的，它也不单单包含一种畏惧的，它也包含了一种惊奇的这种感受，就是非常的惊讶。因为敬畏它是指着对上帝的、对神的一种的超乎人理解的一种认识。所以当人看到上帝的作为，看到上帝奇妙的大能的这个作为之后呢，人就会从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这种感受。那么这种感受就被称为惊奇、惊讶。所以人因为看到了上帝奇妙的这个作为，他大能的这个作为，人就会从内心而生发出一种上帝是真伟大、上帝是真奇妙的这种感受。所以因此就对上帝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态度。所以敬畏它不单单是指着这个尊敬，也不单单是指着惧怕，它也包含了一种惊奇的一种感受。所以敬畏上帝，首先就是要看到自己的渺小、污秽和罪恶，那么也要看到上帝的伟大、圣洁和公义。就如先知以赛亚，他看到了主的异象之后，他就反省自己的罪，他就对上帝生出了一种敬畏的心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先知以赛亚他看到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了圣殿。那么在他旁边有撒拉弗侍立，撒拉弗天使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用两个翅膀遮脚，用两个翅膀飞翔。他们彼此呼喊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撒拉弗天使呼喊的声音，这个门栏的根基都震动了，殿里面也充满了烟云。那么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到了这一幕，他就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、罪恶和污秽，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伟大、圣洁和神圣。因此他就反省自己，他由心而发出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、万军之耶和华。其后有一位天使就飞过来，从坛上取下一块火炭，洁净了先知以赛亚的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口也需要洁净，因为先知以赛亚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我们也都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们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 我们的口啊，常常犯罪，我们口无遮拦，我们讲话呢，也毫无智慧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讲话得罪神，也不造就人。我们也需要天使拿这个火炭来蘸我们的口，使我们的口能够得到洁净。因为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特别谨慎我们的言语，正如雅各在下面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不能够既赞美上帝，又咒诅那按着上帝形象而造的人。赞美和咒诅都从我们的口里面出来，那么这是不合理的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软弱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喜欢闲谈。那么人在闲谈的时候啊，人就会不谨慎，人就很容易呢随便讲话，什么话都讲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人就很容易讲错了话。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那么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快快的听就是我们要多受教，我们要喜欢受教，我们要喜欢别人给我们的建议，我们要接纳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慢慢的说，我们想好了再讲，免得给仇敌这样的把柄。我们世人也常讲，我们要三思而后行，但今天我们说，我们要三思而后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培养自己的灵性，学会敬畏上帝。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，我们无论讲什么话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我们都要对上帝负责。我们要知道，为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并且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将来上帝都必审问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凡人所讲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。那么耶稣又告诉我们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。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几个方面。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上帝的名圣而可畏。圣经在诗篇111篇第九节，这里面讲他的名圣而可畏。另外在出埃及记15章第11节也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另外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，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要尊重上帝的圣名，因为上帝的名圣而可畏。当我们在提说上帝圣名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的尊重，我们要特别的谨慎，不能够随意的讲说，也不能够随意的书写。在古代，当人提到皇帝的尊称的时候，都带有着尊敬的态度。那么在今天，当我们提说父母名字的时候，我们也都非常的尊敬，更何况我们今天要提说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名字呢？要知道，我们的上帝，他的名是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的。所以在我们的十条诫命的第三条诫命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够轻易地提说上帝的圣名，我们还要爱戴他的圣名，就是敬爱他的圣名。因为在旧约的雅歌书第一章二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的名道出来如同香膏一般。上帝的名啊，好像香膏散发出香气，所以因此我们敬爱主的圣名。那么我们不但要敬爱，我们还要荣耀他的圣名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了荣耀上帝而行。所以我们要尊敬上帝，我们也要爱戴他的圣名，我们也要为荣耀他的名而说话行事。如果我们讲说这一句话不能够荣耀上帝，那么我们就不要讲。如果我们做这一件事情不能够使上帝得荣耀，那么我们也就不要做。在预言之灵信仰的基础第八月十二日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原则应该作为一切行动、思想和动机的基础。那么另外在历代愿望的第四十八章也告诉我们，凡是使上帝的名受羞辱的，绝不能使人得益处。这个是第一，我们要敬重他的圣名。第二，我们还要敬重他的圣殿。在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，圣经讲，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所以我们要敬重上帝的圣殿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耶稣曾两次洁净圣殿，因为圣殿被当时的祭司、领袖和犹太人污秽了，所以因此耶稣他洁净圣殿，耶稣看到圣殿被他们污秽了，耶稣他非常的生气，他的心中充满了这一个易怒，他就赶出了里面污秽圣殿的人。耶稣说，我父的殿乃是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另外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也告诉我们，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下面第二节，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上帝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敬重主的圣殿。当我们来到主的圣殿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举止呢，都应该要得到上帝的喜悦。我们不能够闲谈，更不能非语，不能闲谈非语。正如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在圣殿当中，他一面听，一面问。所以耶稣在圣殿里面就表现出了他的安静，他的礼貌，他尊敬上帝，同时他也尊敬这个圣殿里面的教师。他虽然比教师懂得更多，但是呢，他仍然一面听一面问。这是第二，敬重他的圣殿。那么第三，我们还要敬畏他的圣言。我们要敬畏上帝的圣言。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我们要因上帝的话而战惊，我们要敬畏尊重上帝的话。因为圣经上帝告诉我们，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天地都不足以成为上帝的居所，但是上帝却看顾谁呢？上帝看顾那虚心痛悔 因上帝的话而战惊的人。上帝不住在天地当中，他住在虚心痛悔的人心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的话乃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，因为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我们今天所讲所行的若不符合圣经，那么将来我们也必不得见晨光。那么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行为啊，我们今天的言语如果违背圣经，不符合圣经，那么将来我们也不能够得救。所以我们要因上帝的话而战惊，因为上帝的话乃是审判的标准。那么耶稣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我不审判他，但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2章48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我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再讲一讲敬畏上帝谁应当惧怕呢？很显然，我们今天敬畏上帝行义的人不自惧怕，而行恶的人反倒惧怕。我们看罗马书第13章第3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谁应该惧怕。行善的不用惧怕，行恶的却要惧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犯罪我们还不知惧怕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危险了，说明圣灵已经不能够再感动我们了。因为圣灵是使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的。圣灵会使我们的心灵感到惧怕，使我们能够放弃罪恶。所以犯罪的人应当惧怕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上帝他会来管教我们，他会来责打我们，免得我们犯罪。上帝来责打我们，是为了把我们从犯罪的路上能够拉回来，使我们不要去犯罪。所以我们要惧怕上帝的管教，因而不去犯罪。那么另外，我们每天都要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犯罪。就像约伯他的祷告一样，约伯每天为自己祷告，也为他的儿女们祷告。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五节，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上帝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所以约伯呢，他就害怕他的儿子们犯罪，弃掉上帝。所以约伯啊，他经常为他的儿女们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惧怕能够使我们免去很多的刑罚。在旧约时代，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给埃及地降下了十大灾难。那么其中有一个灾被称为是包灾，就是冰雹之灾。那么在降灾之前，摩西他警告过埃及人。我们可以读一下出埃及记的第9章第20节，圣经讲，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，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。所以他们听了摩西的警告之后呢，他们因为惧怕耶和华的话，他们就使他们的这一个奴仆和牲畜都跑到了家里面躲避这一个冰雹。但是依然有大多数的人呢，他们不惧怕，他们依然在外面，因此他们就被冰雹给砸死了。下面第30节，还是出埃及记的第9章第30节，摩西对法老说，至于你和你的臣仆，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上帝。所以摩西知道 虽然上帝降下了这些灾难，但是法老呢，他依然不惧怕上帝。其实法老他是在灾难中惧怕，当摩西为他们祷告，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，这个灾难消除之后，法老他又开始顽梗悖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要像法老一样，当我们犯罪之后，上帝来管教我们，我们就害怕，我们就不敢再犯罪。但是呢，当管教一消除，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我们就又在犯罪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受更大的这一个责打。因为明知故犯，就是明明知道还要顽梗的去犯罪的话，那么这一等人呢，他要多受责打。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第47节就告诉我们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但是我们却知道，我们的上帝他是有恩典的，他愿意赦免，他愿意饶恕我们的过犯。上帝鞭打我们不是为了鞭打我们，而是为了使我们从罪恶上转回，好使我们获得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鞭打不是目的，使我们悔改才是上帝的目的。所以上帝不是为了鞭打而鞭打，而是为了使我们悔改，所以才来鞭打我们。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，上帝他来责备我们，他来管教我们，他来鞭打我们，乃是因为他爱我们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个方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越发的敬畏上帝。所以我们请翻开诗篇的130篇第3节第4节，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上帝给了法老有10次这样悔改的机会，那么同样今天上帝也给我们有很多悔改的机会。因为在上帝那里有赦罪之恩，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，因此呢，好让我们学习敬畏他。那么另外我们再来讲一讲，我们敬畏上帝也要尊敬上帝所拣选的教会的领袖。因为尊敬上帝所拣选的领袖就是尊敬上帝。那么从广义上来讲，我们都应该彼此尊重，但是从窄义上来讲，我们要特别尊敬上帝所拣选的牧师、长老、传道人以及教会的领袖。我们请翻开旧约圣经，在民数记第12章第8节，圣经讲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因为亚伦和米利暗他们两个人啊，毁谤摩西，所以因此上帝就非常的生气。上帝说，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如果人犯了罪之后还不知惧怕，如果人讲错了话之后还不知惧怕，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上帝就抬举了他的仆人摩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敬畏上帝的同时，我们还要尊重上帝所拣选的牧养我们的教会的领袖。我们请翻开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7节，圣经讲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特别的尊敬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传道人以及教会的领袖，因为他们把真理的道撒在我们中间，他们以天上的灵粮来喂养我们的灵命，他们要为我们的得救而负责，为我们的灵性而献上祷告， 因此我们要尊敬他们。当然，弟兄姊妹也不要误会，说我在讲我自己，我在高抬我自己，其实不是的。其实我不是在维护我自己，而是在维护上帝所拣选的这一个职分。那么从广义上来讲，我们大家都要彼此相爱，互相代求。那么下面我们再讲，我们敬畏上帝并不是说让我们以惧怕来侍奉上帝，因为上帝是悦纳出于爱心的侍奉，上帝不悦纳出于惧怕的侍奉。只有作恶的人，他们才需要惧怕。那么约翰也告诉我们，爱里没有惧怕。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当我们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的时候，那么就说明我们已经达到了完全，因此我们就不需要惧怕。因为只有犯罪的人才需要惧怕，而拥有爱的人呢，他们没有犯罪，所以因此也不需要惧怕。那么今天我们学习敬畏上帝，那么敬畏上帝的人，他这个敬畏不是由自己而来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如何才能够达到敬畏上帝呢？就是要祈求圣灵。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圣灵被称为是敬畏上帝的灵。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才能够敬畏上帝，不然我们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能够去敬畏上帝的。因为人的本性是倾向于罪恶，人的本性是轻浮的，是有罪的，我们只能够求圣灵来更新改变我们。那么敬畏上帝的人他有什么福气呢？在诗篇的34篇第7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。所以敬畏上帝的人啊，有天使视为安营扎寨，保护着敬畏上帝的人。那么另外在诗篇的第25篇第14节也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上帝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啊。好，最后我们请翻开诗篇第二篇第11节。诗篇第二篇第11节作为我们的总结经文，经上讲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。我们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也当存战惊而快乐。我们既要畏惧又要战惊，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我们要时常谨慎，免得犯罪得罪上帝。我们也要因为上帝的伟大，他的神圣至圣至荣，他的名是圣而可畏的，因此我们感受到上帝的伟大和至圣，所以因此我们恐惧战惊的来侍奉他，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愿我们今天在世上都能够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有一颗敬畏上帝的灵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感谢你的恩典和你的保守，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。救主啊，你让我们知道，使我们要敬畏你，远离罪恶，使我们尊敬你的圣名，尊重你的圣殿，使我们也敬畏你的言语，同时也尊重你所拣选的仆人和使女们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谦卑，谦卑受教，在你的面前能够做你天国的门徒，使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蒙你圣灵所保守，使我们在世上得蒙天父的喜悦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